哈利路亚！我们在线上所有爱慕道理的慕道朋友，以及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忙碌一周之后可以一起聚集在线上来聚会，来敬拜神。愿神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小弟要继续和大家来查考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小弟定了一个题目叫耶稣传道前的预备。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新约圣经第三页。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次。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阿们。感谢主，这一章是讲到主耶稣要出来传道之前的一些预备。我们大概知道耶稣是30岁左右开始出来传道。那但是在他真的开始传道之前，第三章讲到了这个预备。那这个第三章的预备也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十二节，讲到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来为耶稣预备铺道路。那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就是13节到最后，耶稣他出来传道以前，他先来接受约翰的洗。这两段我们今天从这当中来提出教训，做我们彼此的学习。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是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那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是按照圣经的预言，甚至神也亲自差派天使来预告，告诉他的父亲，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有讲到。所以这是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那施洗约翰他可能大约是30左右，知道施洗约翰他是出生在，他可能是30岁左右出来传道，然后或许有可能更早一点，因为这边说耶稣来接受他洗礼。那耶稣那时候准备要出来传道大约是30岁。那我们从圣经知道施洗约翰比他早出生半年，所以施洗约翰大概可能也是30岁或是再早一点开始出来传道。这是我们对约翰的一些简单的认识。那这个 第一节说到施洗约翰开始出来在旷野来传道，而这个他出来传道他出来工作是按照圣经的预言，所以第三节就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做了预言，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旧约圣经849页，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阿们。这里是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然后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总共66章就好像我们的圣经一样，上半部前39章就好像我们旧约圣经有39卷，那以赛亚书的下半部从40章到66章总共有27章，好像我们的新约圣经27卷。那这个以赛亚书整个转折就是从这个第40章开始，是一个转折，40章开始就预言了弥赛亚要如何来成就救恩，也预言了主耶稣的先锋要来为耶稣来预备，所以第三节才讲到这个旷野有人声喊着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就在我们刚才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三节就应验了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就是主耶稣的先锋。那这个先锋来了是要清除一切来相信耶稣的阻碍，先来为耶稣来预备，比如说这边说这个山洼都要填满，山洼这个洼地是低处啦，表示一些污秽东西都会流到那边，那我们这个要领受相信耶稣的救恩以前就必须要先把这个山洼这些污秽肉体的情欲给它除去，把这个山洼给填平，那这边也说要把这个大小山冈都削平，那大小山冈山冈就是指的高处啦，也讲的我们的心的骄傲或是一些人的心的一些因为的自己的知识而自大或是人心的一些成见等等这些也要把它削平所以约翰来就是为耶稣铺路，要把这些阻碍人相信耶稣的困难都给他们除去然后让为耶稣来预备那这样的一切的目的就是第五节所讲的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了就是天上的神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一定会显现有血气的在当时就会一起来看到因为这是神所说的就是救世主要来出现所以约翰来为耶稣预备是要叫人可以有个悔改预备的心来接受耶稣来接受救恩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现是从圣经的预言就已经有了是圣经的预言也是圣灵差他来工作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节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阿们约翰会出来工作除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也是圣灵亲自来差派他所以这边第二节说到神的话临到他要他出来工作可见今天我们要做主的工 一定要被差派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也说了哈，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啊，所以好像摩西一样，当他四十岁的时候，自觉使命啊，他觉得哈，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可以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啊。但是这时候神不用他，神没有差派他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按着他的心愿来救以色列百姓啊，反倒逃到旷野，又在那边待了四十年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传道，要做主的工啊，一定要有神的差派，要有教会的差派啊。好比今天传道啊，要去这个去传福音，就算要出国去传啊，也要有教会的差派。同样的啊，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啊，不论我们做什么样工，不论传福音啊，或是有一些我们比较热心想要来查经班等等啊，各样的团契啊，各样的侍奉啊，也都应该要让教会知道，让教会来关心啊，免得给魔鬼留的地步啊。因为我们的神啊，是要我们凡事都能够规规矩矩啊。所以约翰他出来工作啊，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来预言啊，也是神的话临到他，是神亲自差遣他来工作。哦，那约翰哈，施洗约翰工作的地方，为人施洗的地方，大概有两个地方了哈。一个就是我们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五节讲的哈，哦，在约旦河这个地方。哦，另外一个地方哈，约翰也常常去哀嫩这个地方。哦，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那边就有说哈，约翰常常去哀嫩啊，因为那边的水多。那这是约翰他施洗工作的地方。那施洗约翰呢，他出来工作其实他的生活很简单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阿们啊，这个约翰哈，他这个装扮啊，他出来要工作啊，他这个装扮哈，其实就是一个先知的装扮呐哈。哦，我们来参考《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定是提斯比人以利亚。阿们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当时候的王因为这个打扮哈，让他认出来是以利亚，可见以利亚这个先知当时候是这样子穿着这样的方式哈，是穿着毛衣，腰束皮带。同样的哈，在这个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的第四节那边也有说到哈，啊，先知的装扮就是要穿毛衣啦哈。哦，那为什么这边要特别来强调施洗约翰是这个身穿骆驼毛哈，就穿着这个毛衣又腰束皮带啊？主要就是要阐明哈，要来应验啊，神派使者向他父亲的宣告啊，说以利亚啊，说施洗约翰要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啦哈，啊，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十六节啊，路加福音第一章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阿们啊。所以施洗约翰他的装扮是穿着这个先知的装扮啊，跟以利亚一样啊，因为神也借着使者来向他的父亲说啊，他必须要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哦，那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以利亚工作有个很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使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呐。啊，如果我们从列王记上十七章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的选民 虽然是神所拣选的民，但是却常常不遵行神的道，不遵守神的律法，甚至远离神去敬拜偶像，去拜巴利。所以当时候以利亚先知甚至认为好像只剩他一个人未向巴利屈膝，但是他依然要来坚持，要来做神的工，要来挽回这些百姓，使他们的心来回转。同样的这个也应验了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因为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五节就说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五节就说到在神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然后神要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马拉基先知就有预言到将来主耶稣再来以前会有这个很像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到我们这里，那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就应验了这个预言，所以才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边说到约翰也要使许多的这个百姓的心来回转，尤其当时很多犹太人虽然是肉身亚伯兰的后代，但是他们也是不相信耶稣，所以约翰来为耶稣预备道路，来为耶稣预备何用的百姓。同样的这个约翰应验了马拉基先知的预言，甚至马拉基的预言也要应验在我们现在。所以到了这个末世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神一定会差遣以利亚先知来。那这个是谁？这个就预表末后属神的真教会。真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使人的心转向父亲，使儿女使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能够因为得到这个福音，因为这个教会来认识耶稣，来转向父亲，也同样要来挽回这些已经是儿女却是软弱迷失远离的人。所以末后属神的真教会一定要负起这样的使命，一定要去传福音让人回转归向神，也要去寻找迷羊，使这些软弱远离神的人都能够重新回转向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出来工作他要有这个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那为的是要使这个儿女的心转回向天父。那这样的使命这个施洗约翰他是怎么样 来成就了，是什么样的心智和能力呢？我们也提出两点。第一点，他这个心智和能力是表现在生活上，所以我们刚才说他的生活很简单，他要能够来完成神的工，要使百姓的心回转，他从他的生活开始来操练。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的后半段，这个约翰在旷野他所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的生活真的是很简单。那这个蝗虫是什么？因为已经距离现在2000年左右，也和我们台湾这个不是相同的地理背景，所以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可能也跟我们所知道蝗虫不太一样。但是小弟曾经听过一个传道来分享，给大家参考了。这个蝗虫有可能是角豆，它是一种树，大概是2-3公尺高，那它的长相有点像我们这个毛豆了。那它是在地中海附近的国家都会有的植物，那它本来是一个绿色的，但是当它成熟以后就会变成黄褐色，外表看起来有点像蝗虫，但是把它剥开里面的果实吃起来很像蜜啦。那是一种地中海附近的这个 国家都有的植物，主要这个植物是地中海附近贫穷人的食物啦，给我们来参考。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他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要来为耶稣预备道路，他的生活是很单纯，是很简单的，是在旷野当中所吃的是蝗虫野蜜。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侍奉神的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因为哈，当我们的心欲望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哈，我们要怎么样见到神，要一定要清心呐哈。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相信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啊，或是有在看圣经的我们这些好朋友们啊，我们应该都很羡慕摩西啊，因为神跟他是面对面的说话。我们也很羡慕这个亚伯拉罕，因为神说他跟亚伯拉罕是朋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隐瞒他。我们都很盼望可以跟神这样面对面，可以见到神，去体验跟神那种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因为见到神，体验到神的同在，明白神的旨意，知道要如何来侍奉神啊。所以既然是这样哈，啊，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但是我们的心要清，要清心呐哈啊。甚至吕正中一本是说哈，这个清心就是要把心理洁净呐，把一切的误会给除去，把这个影响我们的世界给除去啊。所以当我们如果不能清心哈，我们怎么见神呢哈啊？但是这个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困难呐啊，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太吸引人，真的太诱惑人了哈啊。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哈，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啊。所以可见从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信仰和生活是没有办法平衡的啦。有人会说，不会啊，传道我可以啊，我可以一面打拼这个世界啊，但是我又可以专心来侍奉神，我两边可以取得平衡。如果真的可以哈，那主耶稣的话就是说错了，因为主耶稣说哈，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啊。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啦。我们可以真的，尤其我们最近哈，几乎都常常在家里，我们可以好好安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以前的生活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们是幕后属神的真教会，我们有使命要去挽回这些儿女来归向神，但是会不会我们不知不觉，我们都忙碌在这个世界，不知不觉因着我们的欲望太多而迷失在这个世界啊？所以从约翰哈啊，他要有以利亚心智和能力。第一个告诉我们，他表现在生活上是很简单的，是一个追求与神灵交的这种属灵的生活啊，因为清心才能够看见神，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要如何与神同工，完成神末世的使命啊。第二个哈，约翰他有这个以利亚的心智和使命，他表现在他的工作精神上，他的工作哈，叫做不畏强权啊，不害怕啦这些强权哈啊，为的是只要遵行神的旨意啊，不畏强权，只要遵行神的旨意啊。我看这个以利亚的心智哈，以利亚的侍奉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啦哈啊。以利亚他来面对当时候的王亚哈啦哈，因为当时候从王到百姓，从上到下都不敬畏神。但是神要以利亚先知去讲，神要他讲什么，要他做什么，他就去说，他就去做啊。所以我们从六王记上十七章开始，我们很清楚，他看到这个亚哈就跟他讲，他是王呢，去跟他讲说哈啊，这三年半哈，我若不祷告哈，天就不下雨了啊。这些年间呢哈，我若不祷告就不下雨了啊。那甚至哈，到了十八章哈，这个真的没有下雨啊。哦，王很生气啊，像一定是这个以利亚害的啊，哦，要到处去找这个以利亚。哦，那以利亚哈，神叫以利亚说，你去找亚哈跟他讲。哦，他以利亚就真的去。哦，一见到亚哈哈，亚哈就说以利亚，哦，是不是这个天不下雨，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哇，在他面前是个王，以利亚怎么回答？啊，他说不是我啦，是因为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都离弃了耶和华。哇。小弟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是以利亚，在当下我有这样的勇气讲出神的话吗？前面是王耶，听得不高兴就把我拖去砍了耶啊。所以以利亚的心智为了要完成神的工作哈，他是不畏强权的啊。甚至哈啊，当他跟亚哈王讲了以后，他说哈，要找这些拜巴利的假先知哈啊，大家一起到山上来哈，看谁所拜的才是真神啊。 甚至他也一直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心持恶意要到什么时候啦？若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要敬畏神啊，要归向神啊。可是当时候百姓怎么样？整个选民的国度都失落了信心了，因为他们拜神都只在嘴唇上，心早就远离神了啦。即使以利亚先生一直这样子呼吁，一直这样讲，大家都好像在那边看好戏，或者可能真的已经不知道谁是神了，要看看到底火从谁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焚烧祭物。所以当时我们可以想想，以利亚那时候认为只剩他还敬畏神，其他人都已经向巴利屈膝了，那种心境以义来 抵挡众人，那种心境是多么的困难啊。但是他不畏强权，只为遵行神的旨意，到最后神真的从天降下火来显出神的全能，好像以利亚向神祷告一件事情，要来挽回百姓的心，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节，我们从中间开始看，三十六节，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阿们。以利亚先知在这个山上跟神祷告两件事情，第一个他祷告一件事情，就是求神从天降下火来焚烧这个祭物。从天降下火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让百姓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甚至第二个是要让这些百姓的心可以回转，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他不畏一切的强权，不畏一切的势力，甚至到最后他完成神的功，还要面对这个耶洗别的追杀啦，虽然这个不畏强权，但是到最后有可能会被追杀，到最后可能会为主来殉道，好像约翰也一样，他也是不畏强权，他只要传神的道，当他看到这个希律娶了他兄弟的妻希罗底的时候，他就责备这个希律啊，说你这样子不行啊，你这样是做错的，结果因为这样子按着神的话来讲神的道，结果反而害他被下在监里，甚至这个希罗底趁着这个庆生后来这个把这个约翰给害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以利亚，我们从这个约翰一再看到他们为了要完成神的工作，有种不畏强权的心，即使为主殉道他们也不害怕，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神末后的真教会，我们要挽回众百姓的心，我们要使众人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心智，不畏强权，只要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阿们。保罗当时候将福音传到加拉太，建立了当时候的教会，但是没有多久就有这个异端出现，所以第六节说有别的福音，但保罗说这个不是福音啊，因为福音是专有名词，福音只有一种，福音是神的真理的道，所以既然是真理，既然是神的道，就不能被改变，那更改福音的就要被咒诅，可见当时候使徒所传的就是神的道，使徒所传如果被更改了，那个就要被咒诅，虽然当时候有这些异端出现，当时候也有一些这些异端可能还是强权，所以当时候那些人在传异端还一直在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借着这样子否定保罗使徒的身份来否定保罗所传的道，所以保罗很忧心保罗来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 甚至告诉他们，就算这些人都讨厌保罗，因为这些人就是要否定保罗，才来证明他们所传的是对的，就算他们讨厌保罗，但是保罗他说，不管怎么样，就算别人讨厌，不管别人喜不喜欢，他今天不是要得人的心啊，他今天来侍奉是为了要得神的心，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完成神的工作，所以即使人家不喜欢听，他还是要把神的话讲清楚，还是要把纯正的真理坚持的传下去，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就是这个幕后，我们幕后的真教会，我们就是这个幕后的以利亚，我们要来使人来认识神，使百姓，使众人的心都回转向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要有这种单纯的生活，简单的生活，敬虔加上知足，清心见神，也要有一种这种不畏强权，只要能够行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是约翰他的心智。再来，约翰他的工作，我们从看回来马太福音，他的工作总共有三个内容，马太福音第三章，他的工作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就是要为主来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他是主耶稣的先锋，就是要先引导这些人来相信耶稣。那第二个，约翰他工作的内容，第二个内容，就是要来开垦荒地，把人的心里的污秽都除掉，要来开垦荒地。我们来看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阿们。小弟一开始读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有点疑问，约翰来传道不就是希望有人听到可以悔改来受洗，来准备来认识耶稣吗？可是第七节说到，有很多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也要来受洗啊，这不是应该是值得开心的事情吗？怎么约翰反而骂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这个用词真的是很犀利，也蛮尖锐的，但是因为这个在非常的时候，面对非常的人就要用非常的手段，所以因为当时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自认他们是自己是最敬畏神，他们认为他们很懂律法，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是最洁净的，但是却是在神眼中是污秽的啦，因为他们只注重这些外表，同样的这些撒都该人，大部分就是祭司组合起来的啦，那他们应该是要代理人来敬畏神啊，可是这些撒都该人信仰的中心，是不相信复活啦，如果不相信复活，这个信仰就没什么意义的啦，因为既然人死了就死了不会复活，那就只在今生啊，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信了基督还是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所追求的都在这个日光之下，所追求的都是这些世界的东西，保罗说，那我们比不信的还可怜啊，人不是死了就结束了，不是只有今生啊，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得胜死权，圣灵就是最好的证据，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说，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得到荣耀以后，就会赐下圣灵，表示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相信他的人，我们将来也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的指望不是只在今世，我们所追求的也不是只是在这个世界，所以今天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应该是信仰上这个最具代表性的人，但是他们却是离神最远的人，甚至他们一直以为，第九节，约翰告诉他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了。这些人都认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没问题了，我 稳定了啦，我一定得救了啦，但是约翰告诉他们，不是的，神能够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神有神的能力啦，但是你要 有信心来相信耶稣，要遵行神的话啊，如果好像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后来因为这些犹太人，救恩虽然是先要给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被折下来了，但我们这些外邦人呢， 我们因着这个犹太人的不信，救恩临到了外邦，所以我们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信相信耶稣，我们本来是这个野橄榄的枝子，却栽可以接枝在神这个橄榄的树上，有这个得救的这个盼望，所以重点是我们有没有信心相信，有没有信心持守啦，不是依靠我们这个肉身或是地上的这些财事啦，而是用信心相信，用信心 持守、如果好像这些犹太人如果不相信没有信心持守，就被砍下被折下，所以我们今天因着信来得到这样的恩典的人，我们更要用着信心来持守，所以约翰来责备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该人，说你们要悔改，要去结出果子，而真的行出神的道，与悔改的心相称，不是只注重这些表面，而是要真的相信耶稣，要行出神的道，所以这个约翰来就是要开垦荒地，要把他们的心理污秽给除掉，所以用这么尖锐的词来骂他们，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三节，旧约圣经885页，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阿们。这里神就借着耶利米先知来警告，来说跟这些选民来说了，要把心里的污秽来除掉。怎么样把心里污秽除掉？要开垦我们的荒地。他就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在说我们的心，种子如果撒在荆棘里面，是没有办法发芽生长的啦。同样的，今天因为这些人远离神，不相信神，因为心里有很多的污秽，使他们的心好像荆棘，好像杂草一样，容不下神的道，更没有办法遵守，所以好像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样，约翰来责备他们，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要用这种非常的方式才能够把这个荒地来开垦啊，把这个荒地来开垦，把荆棘杂草都除掉，让我们心可以成了一个谦卑柔和的心，才能够来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神的道，要救我们的道，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得着救恩，想要来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也要常常把心里的污秽给除去。有时候小弟遇到很多我们亲爱的慕道朋友，也跟我们常常来一起聚会来查考，也觉得真耶稣教会的道理按照圣经讲，都讲也 都有合乎圣经，也道理 也都讲得很好，可是有时候问他，那为什么你迟迟不愿意洗礼呢？因为心里有太多的顾虑，因为还有一些没有办法除去，怕万一受洗了，好像就不能跟以前一样，怕受洗了好像很多都会变成有很多的限制跟阻碍，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话对道理还有一些误会跟不了解，可是当我们愿意把心里的误会给除掉，让神的道栽进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会慢慢越来越明白这个信仰的价值，更会知道原来真耶稣教会按着圣经所传有真理的根基，有圣灵来做证据，真的是有神同在的教会，值得我们来追求，让我们能够来这边来真的来认识耶稣。那约翰最后一个工作，第三个工作就是要介绍人来认识耶稣了，要介绍人来认识耶稣。我们看回来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阿们。 这里施洗约翰告诉众人，然后他说他今天是为人用水为人施洗啦，但是哦，一切都是要引导大家来相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个才是基督啦。哦，那个能力比他还大啊，他为他即使被他为他提鞋都不配啊，而且耶稣基督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啊，所以约翰的工作第三个哈，就是要介绍人来认识耶稣啊，他只是叫人悔改啊，为了耶稣来预备百姓，最终呢哈，耶稣来了啊，还是要这些接受约翰洗的人哈，还要来接受耶稣的洗，要来相信耶稣啊，才可以得救。好像有一次保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节以下哈，好像有一次保罗来到以弗所，他知道那边有一些人是门徒，是相信耶稣的啊，所以就问他们：既然你们相信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信的时候有受圣灵吗？他们说没有啦，而且也没听过。那保罗就觉得很奇怪啦，那是不是表示他们信仰一定有问题啦？啊，所以就问说：那你们受的洗是什么洗啊？他们说：我们接受的是约翰的洗啦。保罗说，哎呀，那不行啊，接受约翰的洗，那还要再接受在他以后来的耶稣的洗才可以。所以这些人就因为保罗就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来施洗，然后帮他们祷告，他们也就按手，他们就都得到了圣灵。所以从这边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信耶稣就有圣灵了，而是要按着圣经教导我们的，要来跟主耶稣求。我们所要接受的洗礼也是要按着圣经接受正确的洗礼好像约翰一样，他说他只是为人借，他只是耶稣的先锋最后还是要来相信耶稣要来接受耶稣的洗因为约翰他很清楚知道他只是仆人连为耶稣提鞋也不配，是一种谦卑，是一种不夺取主人的荣耀所以好像路加福音十七章那边第十节告诉我们的仆人做完主人所吩咐的也没什么好夸口，因为那只是应份的，我们不过是个无用的仆人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引领人来认识耶稣我们不是要夺取主的荣耀那好像这个哥罗西书所告诉我们的最后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阿们。这里保罗勉励我们，我们今天为主来传福音，我们要引人来归向神，有个很重要的，我们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不是引到谁的面，不是引到我们的面前，也不是引到某个人面前，不是谁说的算，而是主耶稣而是圣经说的算，要让他们真的来认识耶稣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那要引到神的面前，保罗说要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来教导用各样的方法从神而来的智慧让引导他们来认识神很重要这边诸般的智慧既然是智慧要引导人来认识神这个智慧就是从神而来属灵的智慧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就讲到了连保罗也为哥罗西教会来祈求，求神使给他们属灵的智慧给他们属灵的智慧，因为智慧是从神而来，要求神赐下那有这样属灵的智慧，为的就是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只有明白神的旨意才知道怎么样与神同工，引导人来认识神，完成神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侍奉神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只是介绍人 来认识耶稣，要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而我们用的这种诸般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要搞清楚我们要有这样清楚的认知好像我们最近也常常会听到很多人说哎呀没关系啦传福音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啦反正圣经说诸般的智慧诸般的智慧反正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什么的活动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只要挂上我是传福音这就对了。真的是这样吗这个诸般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是从神而来，要合乎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真的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完成神的工作。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末后的以利亚，我们就是属神的真教会，我们要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来挽回这些神的儿女来归向神，来让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因着我们得到福音来信耶稣，这些软弱远离迷失的人因着我们能够重新回转归向神，那我们就要效法约翰，效法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要能够这个有单纯简单的生活，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免得迷失在世界里面，也要有一种不畏强权，只要能够遵行神的旨意，那约翰的工作内容就是为第一个是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是为主铺路的，第二个是要来开垦荒地，要把人的心里的污秽给除尽，第三个是要介绍人来认识耶稣，求主耶稣帮助我们。那后面13节到17节，我们下次再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唱诗。